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华严浅谈哈，第28堂课。我们上一次讲到入法界品，这一品当中本慧跟末慧。那么本慧的实门是顿入法界，如果没有顿入的话，后面还有机会，就是末慧。末慧是依人证入，是讲见入。所以我们上次就已经开始讲末慧。那么末慧当中总共有五项，五项当中呢，第一个是即位修行相，就是以善财童子当做一个修学的代表，一个模范。那么借着他的修学，一层一层的往上晋升。最头先呢，善财童子是在文殊菩萨的这个座下得到实性的法门。所以即位修行相当中第一个是实性，虽然是实性十个位次，但是性位还没有稳定，所以呢由文殊菩萨代表，一个人就表十个位置。那么文殊菩萨在这个最头先的这个位置当中是表的性智啊，就是文殊是表智慧嘛。但是刚开始修学的时候，第一个那个性很重要啊，所以文殊起性，那起性当中由文殊来代表，表示呢性中必须有相当的智慧。那从文殊菩萨开显以后，后面呢我们就到今天开始十住位，就是一层一层往上。在这当中呢，就是说到善财童子，他是善根跟福报都因缘具足，所以是一个法器。那也因此呢，文殊菩萨与善财童子两个师之道合，两个配合的，在上一次的地方我们说过，那么多人同样听法，为什么只有善财童子是上根随主啊？他就会知道说赶快跟随文殊菩萨再往后勤学。所以大家都有发菩提心，但是要如何再往后学菩萨道，这个是重要的关键点当中。大家都一样，可是一样当中有不一样，那个不一样的切入点在于我们过去生所累积的资粮啊，跟过去生所修的这些过程。所以善财的善是表善根，财是表福报。那么从善财这个法器当中，我们要学习53参，用它来代表。其实在经文里面说，善财的位置是随在即是，就是它在哪一个位置，就是代表那个位置就叫做善财。所以只要重点是在它累世过去生的速善成就，那因此在善财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说，其实不管善根跟福报，这个都是要栽培跟累积的。就是我们曾经所栽培的善根，说或者是我们所曾经所累积的福报，这些都是我们的资粮。那这个也形成今天跟文殊菩萨的对应当中呢，它是属于上根利器，然后由它来代表后面的即位修行。那么这个即位修行呢，其实也是在勉励我们所有的修学的人当中，以善财为榜样，我们学着它如何往上增进，那么我们也跟着一直往上能够学习。所以善财童子表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学佛的一个学人啊，就是当我们要修行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参访善知识，乃至于禅宗当中的行脚参学游学，那这些行脚参学都是以善财童子他的这个最好的表现，就是他不是到处游玩了，那他到善知识的地方，他一定说我已经发菩提心，就是我的根器是什么，然后再来一定是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行菩萨行修菩萨道，就是我是什么，然后我 不知道的是什么，然后请问三世师，所以都很明确哈。那他的动机啊，他希望碰到善知识的这个因缘，然后如法的修行所得到的成果，这就是在每一个阶段当中啊，几乎都有这个层次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呢，就是即位修行相的第二个十柱，就是十位善知识。那么十位善知识，我们可能呢、啊，因为第一个时间的关系，还有讲的人的能力跟大众听的这个会不会觉得很厌烦呢、啊？所以我们举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比较特殊的，跟各位介绍。那么不介绍的部分呢，并不表示它不重要或者是不精彩，而是说留一个很大的一个修学范围，让各位自己，因为资料也很丰富，那么你自己去深入当中啊，可以看到华严的境界。也许各位所得呢，也有在其他的部门里面，你会发觉到有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课堂上我们是简单带过，所以我们这个是叫做浅谈啊。那大帽子放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介绍一下这样子而已。那现在啊，我们看十柱的这个十位善知识哈、啊，前面有即位，就是发心柱，就是吉祥比丘。那么我们把后面他教善财的这个法门的名称，我们把它写下来啊，就是。他得的所教授的法门内容是在里面会介绍，但是有一个名称我把它写下来。那这个是一个表，就是从发心柱到灌顶柱这十位菩萨啊，就是代表十个善知识。那么第一个发心柱，发心柱它是吉祥比丘。清凉国师啊，他开始解释吉祥比丘的时候，他有一个大前提，他自己设了一个问答。他就是我们表上哈，就是三页的这个讲义上面有说哈，他说哈，大圣有智能眼，就讲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呢，他是最代表般若智慧的人，他要说法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善财呢，是有机堪秀，他是大根利器、上根随足的人。他说的人是大圣，那么听的人又是最上根利器的人，那这样子四字道合当中呢，合不顿视，就是两个都能力很强的话，就是把所有的法门啊，开场过度的就把它全部讲出来。那为什么文殊菩萨还要留一手说，我只讲到这里，那剩下的你要去参访其他的善知识哈？何不顿视而指他人，利续诸有，还不止叫他参访一位，就是后面有那么多位啊。清凉国师他自己回答，他回答了十个，那不是说答案有这十个，而是因为华严表十啊，就是用十来表他的重重无尽，也许道理还有很多，但是这十个呢是清凉国师呢他自己本身所回答的内容。我是觉得这个内容啊也很好，就是大前提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呢，就先设立自己一个心态上面，说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问答啊，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后面立誓诸有，我们大概念一下而已哈，不能解释很多，因为今天课很多哈。第一个哈，为后学做规范故哈，就是告诉我们善财呢，虽然他是一个上根利器的人，但是他还是求法不懈，他没有懈怠心，他对求法的这个心呢是非常的渴望的。所以这个虽然是已经上根了，但是他还是很爱求法啊。所以他学佛的人呢，你要怎么样去学的那个态度啊？是那教的人呢，善友呢，说法无令啊，就是有教无类啊，就是你要来问，自己来问的话，他一定完全的回答。所以善友跟善财，这第一个是讲两个，那后面的话有的时候是专指这个善财这一部分啊。第二个是未显行缘甚故啊，是真善友是全凡行，就是五十三参当中呢，在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随时不管是善知识的开示也好，或者是善财童子自己的体悟，乃至自己的这个文思修当中呢，会一再强调到善知识的重要。就是这个修行缘 行缘就是你的修行缘，修行缘当中呢是不可缺的，一定要善知识。所以真善友哈，是全烦恨哦，不是半烦恨哦。所以你烦恨能不能成就的话呢，这个是由善知识来决定。如果有善知识的话，那你的烦恨一定是能够成就的啊。所以这个是为显行缘胜故。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是破，就是修学佛法的人哈。学人呢，你这三个就要学善财啊。那善财他为什么要立世诸有呢？第一个破一执，破一执就是令不失于心哈，就是不会觉得自己于心，就是自己明明很愚痴，可是还自己为是，自以为是，不肯去虚心求教，这个是破一执。所以一是已经是一个过失，但是一当中呢又有那个执着，执着自己的欲，为了要破这个欲执，要广学多闻，立世诸有。那第二个呢是破见慢，就是破那个傲慢心，因为他立世诸有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种性啊，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甚至有很多童女童子啊，就是身份也好，年龄也好，也许都比他还低，但是呢他不会傲慢，都虚骗尽事，只要是善知识都不问种姓，不耻下问，这是破见慢。第三个再来就是破偏空执，就是不为无求，无求之中无故求之，这个是我们修学当中有的时候得少为足的话，就是说明明是懒惰，然后呢用一个就是我什么都无求啊，我这样就够了。他说不可以，他说呢你堕入到空当中，说我是无求的话，他说无求之中呢还是要求，这个是破偏空执。然后令即事行，明少闻而正，不再多闻，不行不正，这是指善财童子在每一个善知识的修学当中，他为什么能够往后面哈，就是这个善知识学完以后，他能够进入到下一个，因为在这个善知识所学的当中，他就已经有正路啊，闻跟行他是同时并进的啊，他不会在这里学还没学好就跑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令即事行，就是学跟行两个是一起的。第七个是破说法者涉属心故，我图我知，彼此见灭。这个是清凉国师特别讲这个，我觉得也蛮心有戚戚焉啊。因为我们在学法当中呢，比较要注意关照跟小心的地方，就是当这个是特指说法者，但是听法者啊，或是学法者也应该要避免这个过失，就是你在说法的时候呢，你就被徒众啊认为这是我的徒弟啊，这个是我的信徒啊，这个是我的法脉啊，所以这个形成现在我们讲比较不好听的就变成帮派啊，就是这个是我的啊，这我的师父、我的徒弟、我的寺庙、我的。就是变成世俗化去了。那这个情况呢，一不小心会流入这个。为什么？尤其学大圣的人也会啊。本来学大圣的人心量是很宽广的，但是学大圣以后，如果执着大圣而偏视小圣的话，在十轮经当中呢，地藏菩萨啊，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文字来说明啊。他说哈，学大圣的你要小心哦，可能会变成了大圣。我们现在讲党派的党啊，学了大圣结果变成大圣党，那党的意思呢就是没有包容的意思啊，就是排斥他的那种心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法当中，为什么要在只是善财立世诸有啊，就在这个地方，甚至这些善知识他都非常的谦虚，说这个法门呢，我也不是全知道，我只知道这其中之一，那还有很多我不知道，你要到其他的地方再去学，而不是说啊，就下面讲会有讲到他不是骗子了。那个我们到第九这样子啊，第八的地方就是说未显继位渐修入故哈，若不推后未位中住无有甚进啊，就是讲说我们讲继位修行嘛，那继位修行的话，就是你在这个位置学好以后，一定要往后 就是往上再进步。这个学佛要进步啊，你不能永远的说我永远是这个样子，满足自己的那个样子啊，自己的永远的现在是这样，十年以后还是这样。其实如果不进，一定是退的啦。啊，那在这个历史诸有当中呢，他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不可以住在那个位置上，你一定要往后渗进啊。那第九是未显佛法深广故啊，见识诸有不穷其言啊。这个是我们刚才第七的讲的那个地方，就是说真实的善友哈，都还告诉我们说佛法的深广，我只知道这么一点，那么后面呢，你才能够再去跟其他的善知识学，才能够更深入啊。那我们凡夫呢，劣智都还不能骗知啊，只有佛他是骗知，就是说你来我这里学，其他的地方都不用去了，我这里全部都有了。那凡夫都没有办法，那善知识呢，真正的善知识他还会告诉我们说还有比我更好的，比我修行更高的，要有这种的心量跟眼界，所以来表现这五十三参的内容。那第十就是显无尽，显善财与诸善友成缘起，缘起就是师之道合，那善财有力引发善友交，那善友有力令善财正，就是两个彼此互相的，因为碰到好的法器，那这个善友呢也很高兴，就是倾囊相授。那这个学的人呢，因为碰到这么好的老师呢，就很努力的去学，就是彼此互相成很好的互动，很好的缘起，所以互相交彻呢，能所莫二，就变成善友也帮助善财，那善财也帮助善友。就这个是教学相长，这个是世间法也可以见到的哈。所以这个是清凉国师在还没有讲之前，就是五十三参之前呢，他就先说为什么文殊菩萨有能力善财，他有资格，那他们两个上一堂课就结束了，也确实是可以。但是要给我们后学，我们后面的人不是善财，我们也可能没有碰到文殊菩萨，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他的用意上面来说，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上去修学，所以必须要有善财童子来表现这个修学的过程。那为什么要这么多善友？那这十条来显无尽啊。那这个是最头先的一个问答，因为这中间有两个问答蛮重要，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在大前提上面说，那后面呢就是这个精神我们就可以了解了。那下面呢，第一个是吉祥云比丘，每一个善知识在经文上面当中啊，几乎都有我们在吉祥云比丘所列出来的这六个科啊，依教去求啊，见境知问，然后后面这个称赞受法千己推胜，然后只是后有练得理时，就是每一位善知识几乎是这六科是具足的。然后后面我们讲，当然不可能这六科都说明了，那所以在第一个吉祥比丘当中呢，我们就先说，那大家呢纵不是上根也是中根，一定可以举一以举而三语哈，就都能够知道。所以第一个，所以依教去求，就是文殊菩萨他叫善财童子，在这个地方呢，他已经学好实性了以后，他就介绍他下面一个善知识，然后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指示的很明确了以后呢，那善财童子就依的前面的善知识所教的，然后就往善知识所指的方向呢去求第二位善知识。那第二位善知识见到他了以后呢，就会有最起码的礼仪哈，就是见境知问，就是见到善知识以后，然后一定会顶礼，然后绕善知识，然后告诉他，就是说我想要学知问法要，就是法要里面三个哈，有自诚发心，这个就是说自己的程度跟自己的就是修学的态度啊，就是我明是法器，就是说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正神所问，但是我虽然发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学怎么修，这我们上次有讲的那些问题啊。然后因为不知道，所以探得请说，就是善知识他的种种的德行啊，来 称赞，然后请善知识，希望你呢替我说法，悉为拔济。这个是每一个善知识几乎都会有这个戒禁之位这三颗哈。那再来呢，因为他有这样问了以后呢，再来就是善知识他要回答，他们两个的互动里面，其实在每一个善知识当中呢，就是这个称赞受法，这个是每一个善知识当中的正中分，就是他要说的法就是在这一个地方。那他要说法之前呢，他都会先赞美法器，就是说发菩提心的人是多么的难得啊，你是多么的有善根啊，所以几乎每一个善知识也都会有啊。那赞美法器以后，赞叹之后，然后就要教他所学的法门，就是正视法界。正视这个善知识，他入法界品嘛，那你要入到善知识的这个境界当中，就正视法界。那我们在第一个吉祥比丘当中呢，我们把它就是列出来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净土的几乎也都知道，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文殊菩萨叫他参访善知识当中的第一位善知识吉祥云比丘。那么在八十华严吉祥云叫做德云，德云就是翻译的名字不一样，德云比丘或者是吉祥云比丘所教善财童子的第一个法门，对吧？起信以后开始修行发心住当中的第一个法门，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念佛法门。好，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认知跟体会，然后最后一个法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一首一尾呢，整个笼罩着整个华严经，这一个念佛法门的殊胜要由华严经来把它庄严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说我们的念佛法门真的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只是很肤浅的，或者是下愚没有能力的人才念佛的。你看这个在吉祥云比丘的时候，他正式法界里面他所授给善财童子的啊，正式法界当中明体相，明体相当中啊，他就直接告诉他说，善男子，我的自在决定解力，性也清净，智光照耀，普眼明彻，具清净行，这几句话讲的就是念佛三昧啊。那么这个当中呢，自在决定解力，这是讲念佛三昧的总相。后面的性眼清净，智光照耀，普眼明彻，具清净行，是在解释这个自在决定解力。所以这个五句呢，就是整个体相，念佛三昧的这个体相，整个的就已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因为蛮重要的，解释这个自在决定解力啊，就是吉祥云比丘他得的这个解脱门哈，就是他叫做自在决定解力，性眼清净，智光照耀，普眼明彻，具清净行当中的，为什么它是一个念佛三昧？那这个当中呢，你就要能够了解它的自在。所谓的自在，不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八自在、十自在，不是。它这个自在是讲观境自在跟作用自在。就是他呢，欲观不观，若欲若多呢，皆自在。就是他能够见佛，他很自在。好，下面有讲圣用当中呢，就会讲到不往而见，见佛当中，他随时他要见十方佛呢，随时都能够见到的。那作用自在，就欲去欲住，随心成故。就是他要到哪个世界去的时候呢，他也随时哈都能够很自在的，就是所谓的观境自在跟作用自在。那自在当中呢，后面讲决定，决定当中是两个，一个是智决定，一个是性决定。智决定就是自决断，就是他的这个念佛三昧当中呢，是由智慧的决断，智慧决断，所以前面的那个智光照耀是自决定。所以在文殊般若经里面讲说，如果你要一行三昧，也就是我们讲的念佛三昧当中，要进入一行三昧，你要先闻般若。念佛三昧之前的前方便，你要有般若，然后如说修学这个般若，然后才能够入到这个念佛三昧当中。所以它这个是自决定，就是你的那个般若呢，一定要很明确的啊，才能够产生这个性决定。 要不然的话会有疑惑的哈。所以是信愿清净的决定当中有两个，都是看在念佛当中，一个是智慧哈，一个是信，这两个都没有疑惑，都很明确啊。第三个解，这个是解圣解啊，圣解，那这个是殊胜解，对这个念佛法门一行三昧，念佛三昧当中起非常殊胜之解，这是五别境当中的圣解，圣解很重要，而且圣解当中有重重的意趣，就是我们讲念佛法门，然后念佛法门我们对它的了解是不是有那个圣解啊？我们讲说正确的解释或者是善意的解释叫善解，你要善解，你不要想人家坏了，那是善解，但是到圣解的时候，对这个法门产生殊胜之解的时候，那内心里面产生的那种向往跟要圆这个念佛法门，它的那种殊胜的义理跟殊胜的心智当中呢，就有这个圣解当中出来的。所以圣解里面它要有一境人可的信因啊，就这个法门呢、啊、要在这个念佛三昧的这个境界当中，它要有人可信因的这个内容，它才会起圣解，然后它才会有作用因一境应持啊，就是在这个见佛的广大境界当中呢，他都会见到种种的殊胜的境界当中呢，他可以在里面呢开发智慧，而不会错解啊。因为经文里面有吉祥云比丘里面说，他见到的那个佛的境界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殊胜，那要对应经文来说。因此我们说，各位你如果要了解这个东西，你自己经文一定要熟哦。不熟的话，你才知道他为什么圣解的地方他讲信因作用因，好，那就是见到若道若想呢，随心所变，眼镜近处的这个佛他都能够见到，然后有自在决定解以后呢，产生一种力啊，力啊，就是性质相知，他力不动，他力不动啊，这个就是这个力，自在决定解力，这个力就是三昧。那为什么有这个三昧力啊？就是具清净心。所以这一个前面这个名体相，这个自在决定解力当中，由信眼清净来决定这个决定当中的性决定，智光照耀来解释他这个决定当中的智决定，就是信眼清净智光照耀在解释决定。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的成就，决定成就，因为信眼清净智光照耀啊，所以才能够产生啊这个具清净行，产生念佛三昧啊。所以光这一句名体相里面，它念佛三昧的重点里面重要的这个结构啊支架，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啊决定出来了。所以我们清凉国师还有汉山大师，他们解释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圣解，他们所看到的这种念佛法门的殊胜啊，他们都会说到三贤十圣所修的哈，不离这个念佛法门。所以这个一行三昧，我们现在清凉国师很感叹了、啊，他说你现在的人以为这是一个卑劣之行啊，就是一个很差的人才学的，或很差的那个法门。那清凉国师说可不悲哉啊。这里面有那么多的丰富的义理，我们事实上还只解释文消文相过去，但这里面发挥的这个作用有很多，就是你具备了这种体相，纵使不懂你多念几次哈，自在决定解力，那么自在决定解力你要深入到里面的义理，是信眼清净智光照耀普眼明彻具清净行，这讲的是念佛三昧。那如果记得这个体相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圣用，念佛法三昧得到念佛三昧以后有什么作用，它有内用跟外用。内用的话你就开慧眼，慧眼遍观一切境界，然后善巧方便离一切障，对自己来说念佛三昧得到的话，你自然离开很多的不管业障报障什么障烦恼障，而且很善巧方便，自然就跟它不相应。那外用当中呢，就是经文里面很多的，就是它可以普益十方的国度， 然后为什么可以普益十方的国度？那以前面的清净行体相当中的那个具清净行，用清净行普益十方国度，到十方国度去什么走的，就是向佛的国度。你要去哪里？去我今天要去哪一尊佛的地方，明天要去哪一尊佛去的地方呢？那个地方都是佛的国度啊，所以不动而往啊。啊，不念而持啊，不念而持就是念佛啊。怎么样子念佛呢？以信解力念十方佛，前面的那个信解啊，信眼清净，信解力来念十方佛。那念佛呢，就是不往而见，念佛就见佛。所以你看向佛、念佛、见佛，还有前面的三个清净心、信解力、智慧眼，智慧眼用智慧眼可以见十方无数的佛。我们这都只是讲科，经文里面有很多的文字，就是怎么样子是见佛，怎么样子念佛，怎么念法，这个自己再去对应来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汉山大师讲说这个是讲念佛法门。那么念佛法门讲的念佛三昧，告诉我们以什么为首？以信为首，信眼清净。所以他自在决定解力，这是总说。下面呢，第一个他告诉我们你要信眼。那信眼那个眼当中呢，要有智慧，要智慧开智慧眼，你才会信。这两个是互相配合的啊。也就是说，文殊菩萨呢教我们，也是念佛法门里面又起信，这个东西是要把佛念好，成就念佛三昧，这个信很重要。我们当然我们也知道念佛法门信愿行，这个信是三资粮，甚至我们也不会错解，知道没有信的话就没有办法成就。可是我们回到自己本身来说的时候，会想到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啊，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你有真正的信你才会解，然后才会真正有信佛，你才会向佛。要不然我们嘴巴说信，讲信佛，我信佛，可是你不见得心会向着佛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信的重要的时候，是要功夫的考验，是在自己对境界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信佛。所以这个很多的检验啊、检查，那是在真正临场境界当中的时候才知道。不是说功夫深浅才知道真假，所以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信佛？那这里面就讲一个很浅近的一个公案，但是大家可以对照，不是看别人说。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怎么样？那么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这个大陆这个东林寺的方丈和尚哈，大安法师他在讲，他讲他们在1999年的春天的时候，他们有16个人呢，在九华山的奇缘寺，这个地方我们去过哈。他们自己打精进佛七，16个人打精进佛七。那怎么样打精进佛七呢？就是他们24小时是没有间断的，但是呢，轮流休息4个小时啊，这样子的用功法。那在这个当中呢，因为他们要精进用功，所以有几个女居士呢，就帮他们做这个服务啊，就是做护妻。供养他们的饮食，他很有意思，他讲的文字，他说女众在一起啊，就互相矛盾生烦恼，明明是来护妻的哈，然后大家看到法师很用功也很高兴，可是可能哦，这个摆碗筷的方法、煮菜的方法，或者是拿饭的菜的方法，都会有意见，所以呢，大家意见不是很合，生烦恼，生烦恼当中可能不是生的很小的烦恼了。那就是其中他有一个居士，他说这个居士非常非常的虔诚，那护妻当中他自己本身也都在雪，因为春节的时候他是外面是下雪的，这个居士他都会在雪地上拜佛。那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觉得人际间的这种关系哦很厌烦啊，我们有时候有可能会有这种心境啊，然后就我已经好心来护妻了，结果呢又还都招来这么多的障碍啊，所以他就回去到他的疗房啊，就跪在他自己疗房的阿弥陀佛面前啊，然后合掌祈祷说啊，他说这个世界太苦了，太没有意思了啊，阿弥陀佛你就接我往生西方好了。他就这样子合掌，一直跟阿弥陀佛呢请求说我不想留了，那起了厌离心，因为他很虔诚， 但是他全程在跟阿弥陀佛说的时候，他就说他看到，他清晰的看到阿弥陀佛那个下垂的手啊，就往他呢一直伸过来了。他说：“哎呦，真有感应哦！我就想要往生西方了。”阿弥陀佛那个手就这样，就是慢慢慢慢的就伸下来了。他说：“当阿弥陀佛的手伸过来的时候，他的手，他自己的手一直合掌。虽然他合掌，嘴巴是说。”阿弥陀佛，你赶快接我往生西方吧，这个世界太苦了。那阿弥陀佛的手伸下来的时候，他的手还是合掌的，他手还是合掌，他没有把手这样伸过去，他不伸过去了，他手不能伸过去了。他心里想，不行哎，我看我现在还是不要往生，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办好。所以他手一直合掌的，他手不敢伸过去啊。然后他心里这样子想的时候，他只要动了一个念头，不是动很多念头，他只动这一个念头的时候，就看到阿弥陀佛的手就慢慢慢慢个丢动起呀。啊，他说哦，阿弥陀佛，你实在是够慈悲了。怎么慈悲呢？我希望你来接我，你手就伸出来。我希望你不要接我，你手就缩回去了。哇，你真是恒顺众生啊！啊，这个事情是等到他们整个打佛七完的时候，他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这个居士跟大家报告的。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过去啊，对念佛法门啊是将信将疑啊。我这次确实百分之百相信，我相信阿弥陀佛，我相信哈。”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手伸出来就不是我的幻象，我看得很清楚啊。那丹法师就说，他说这个居士因为这个瑞相啊，所以产生的信心，这是可喜可贺，可是也很可惜。如果他当时把这个手伸出去的时候，这娑婆世界就少了一个苦恼众生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去讨论。只是我们看到这一位居士的时候，我们想到我每天也跟阿弥陀佛说话的时候呢，是不是阿弥陀佛那个手伸出来的时候，自己关照一下，我们那个时候会说决定哈，自决定、性决定、智决定，可能对这方面的甚解有没有疑惑？这个是在这个。吉祥比丘所开示的念佛三昧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五句哈自在决定解律当中，里面有很多的丰富义理要我们去学习。善财一听到这个，他马上进入念佛三昧，他马上得到念佛三昧，因为他对这几个文字都很深入，都了解。所以这个吉祥比丘说到这一些外用哈。到见十方佛之后呢，他就千计推胜，就是第四个千计推胜当中，他说呢，我只知道这念佛法门无量无边，那么我只知道这个意念一切诸佛平等境界无碍智慧普见法门，这个是念佛三昧的一个总名称。我只知念佛三昧不是只有这一个，他说我只知道这一个，那千几之一嘛，然后推胜之多，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善知识，他也知道念佛法门，那个念佛法门是非常的多的，不止这一个。那他在这个经文当中呢，他介绍了21种的念佛法门，所以他说这21种念佛法门不是我所能说的，也不是我的专长，所以你还要再去请教他人。那么我们在53山当中有好几个地方还会讲到，不是只有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哈。我们今天还要讲到一个谢陀长者，谢陀长者就是这21种念佛法门当中的唯心念佛，唯心念佛法门，那就是今天讲的第一个是总说的念佛法门，那别说的21种当中谢陀长者有，然后后面的普遍吉祥无垢光，如果说是80华严的是普德净光，夜神主夜神呢，那他也是修的念佛法门，所以这21法念佛法门当中的，那21个念佛法门呢，在疏钞当中，他说21个念佛法门，但是你可以去对应啊，它不离我们在离世间品，还有在这个八地。当中我们有讲到佛的十身 黎世坚品讲到十佛，那么我们曾经讲过行进十佛、解禁十佛，所以见佛，然后是见行进佛、解禁佛，然后所见的是什么样子的身，它都有对应到这二十一个念佛法门。那金刚国师说无厌其烦，你不要觉得很繁琐，可是各位自己去查啊，自己看他什么第一门、第二门的念佛门是对什么样子的佛，是什么样子的身，什么样子的见，这个是在二十一个念佛门当中所配对的。那这个念佛三昧、念佛法门是华严的念佛，所以到清朝的时候，彭济清居士呢，他有《华严念佛三昧论》，现在我们也都看得到这本书，黄念祖老居士也有解释这本书，大家在。透过对华严的了解以后，再去看他的这个念佛三昧论的话，你会觉得很亲切啊，文章呢，你就会觉得好像都有点熟悉。那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是讲到念佛在华严经里面，尤其在五十三参当中所代表的义理。另外，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可以跟各位介绍，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义和啊，义和，那个义和呢是一个出家人，他有写《无尽灯》，啊，他写的《无尽灯》呢也是华严的念佛啊，念佛的，就把华严的念佛的里面的意趣、法门、道理呢，他自己做了一篇呢《无尽灯》，但是很可惜，这个《无尽灯》的内容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是看不到这个内容，但是还有他的序可以看到，我们知道有这一篇的发挥，就是跟各位讲是今天是讲这个吉祥比丘，后面有一个这个清凉国师他的问答，我们今天有两个问答，那这个两个问答呢都是比较重要，对于念佛法门来说，我们要有很正确的心理建设当中。就是清凉国师他有问说，法门无量，那为什么初有，就是文殊菩萨叫善财童子参的这些善知识当中的第一位善知识呢，就叫他念佛啊，也是实表无尽啊。这个都是清凉国师他的回答，他说念佛三昧啊，众行先。是万恨啊，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我们要告诉人家说，谁说呢？清凉国师说的，八万四千法门里面，第一个要念佛。那为什么众行先？他说自润云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为母，波中三昧为父。你没有般若，没有波中三昧，根本生不出下面的这些法门。所以呢，这个是万恨之首，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一定最重要的。那第二个讲依佛力能成圣行故，就是讲念佛法门，因为有佛的本愿力，所以呢二力呢相知啊，比较成就更高啊。就下面讲功高义就，以讲悟故啊，就是比较快啊。但是虽然快，义就比较快，但是它的境界还是很高，功高下手快，成就高。所以我们净土法门，我们都能够领受到这个好处。第四个就是观通深浅呢，能遍色故。这个是讲，如果真正要讲三昧的境界的话呢，由浅到深，无量无边呢，就是你看你的程度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由浅至深呢，是三根菩提有九品莲花呢。那第五个就是消灭重罪为圣缘。清凉国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业障罪障很重的话，最殊胜的言就是念佛法门。那为什么能够表现消业障是最殊胜的言呢？因为这一个善知识的名字叫做吉祥云啊，因为他这个善知识告诉我们说念佛最吉祥，所以告诉我们如果要消罪障的话呢，那又念佛吉祥就能够笼罩我们，自然业障就消除。所以消灭重罪为圣缘故，庄严人法一家护故，就是念佛念阿弥陀佛，其实不只是名号而已，那里面有法，所以两层的护持。然后我们前面读过十地菩萨皆念佛， 十地品我们念过了哈，那每一地到最后的时候，每一地的菩萨都说，我所做的哈，一切诸所作业，我所做我所修的内容，皆不离念佛，不离念法，不离念僧，每一地都一定有这个经文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为什么第一位善知识是教念佛，然后下面讲说三宝吉祥哈，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什么最吉祥，三宝最吉祥，所以经在这个地方参访善知识。文殊菩萨让善财童子信心坚固以后，开始去学的时候，第一个教三宝当中的佛，第二个我们等一下讲海云比丘教法普贤法门，第三个妙住比丘教身，所以三个善知识，前面三个善知识是讲三宝，不离三宝，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吉祥云比丘他的这个念佛法门在最先的话，其实有这个要带出后面的法跟身啊，就是次第。那下面即心即佛，意义尽国，就是你念佛是用你的心，心跟佛两个合在一起的意义尽啊，就是都是在一个境界当中，这个是观经里面的意趣了哈。那第十个是为了出住圆佛发心乐供养故，这告诉我们出住菩萨就是出住发心住，那发心是发什么？发念佛见佛的心，见佛修法修供养的心，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法义在里面。所以清凉国师说，念佛一门诸教心赞，就所有的教法里面都很喜欢赞叹念佛法门，那它的道理呢是很深远的，大家也都来修这个法门，所以呢他讲的比较多，有好多的问答在里面，他说大家呢要深入无厌繁说，他一再说你不要听了哈，觉得那个公家哈，里面我们还没讲完呢，为什么里面的法义还很多？其实越深入越了解，你会念得非常非常的快乐，非常非常高兴，而且叫你不要念，你都说我不能不念，你又为什么得到那个法里面的意思哈？啊，为什么它叫吉祥云？甚至为什么叫德云？吉祥云是表它的这个功德，就是它的那个作用。那在八十环讲叫德云，德云就是念佛，念佛要积功累德。那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念佛，这是八十环里面的意趣，两个配合说。然后后面有只是后有练德理持哈，所以这个是第五跟第六，所以介绍的第二位。第二位的善知识就是海云比丘，是讲我们讲法的部分，就是前面是佛，然后后面就是法的部分，就是代表二住。二住啊，我们前面的依教去求跟正见进之问就不说，然后就是进入到正式法界的这一个部分。那正式法界的地方就是海云比丘告诉善财童子哈，他就说他是在大海口的这个地方，他每天做什么东西呢？做观海。那观海，他是观海十种观法啊，就是观海的宽广难量，观海的甚深，难得见到底，然后观海的同一个咸味，这具出生众宝，然后吞纳众流等等海的十个功德。但是他讲的这个观海啊，就是海云比丘嘛，叫做海云。他的观海呢，其实是观的什么呢？是观我们的心海。你看外面的那个海，其实是回来看到我们自己的心和本性之心。所以身观心海悲海，所以他观海成就了以后呢，就会有后面的利益，观成利益出来的哈，那就是见佛啊。那先见到有个大海当中有一个大莲花出现，然后莲花种种的庄严当中有一尊如来坐在上面啊。所以教义来说的时候，如果我们深观我们的心海悲海，那么你的心花行花自然枯荣，无漏性德一时显现啊，这一些莲花还有这些如来上面的所有的庄严，就是表示我们的性德啊。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有它的表法， 功用呢，不是只有说啊，你去大海边就是观海啊，你要观海会回归到你自己的心海当中。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花开见佛，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你那个心啊，悟无声啊，你那个心已经开悟的时候呢，那你自然就会观尘的利益就是能够见佛。那见佛做什么？见佛做什么？见佛下面就是闻法。那这尊如来呢，就跟他所说的法门，就是说普言法门。这个普言法门啊，在经文里面说的就是说，假使有人以大海量末须弥俱彼殊此无尽大海藏普眼藏普言法门，普言法门就是他所得的啊。啊，你用大海做末，然后用须弥做彼。写这个普眼法门，就是普眼藏的这个普眼法门，写什么？写这个普眼法门里面的一品中的一门，一门中的一法，一法中的一意，一意中的一句，乃至少分上不可得。大海末须弥彼来写，不是普眼经全部哦，写普眼经里面的一品里面的一门，一门里面的一法，一法里面的一意，一意里面的一句，一句里面的一点点，都还写不完啊！所以这个教他的这个法门叫做普眼法门。所以我们讲这个海云比丘是教法，那这个普眼法门是什么法呢？这普眼法门就是华严经，所以海云比丘教他的就是教华严经。那我们华严经啊，华严经在前面以前讲过，说华严经有三等，有上等、中等、下等啊。那龙树菩萨进龙宫的时候，他这三等他都有看到，都有看到里面，他觉得上等跟中等拿不上来了，所以他只能持诵下等上来。那这个普眼法门又就叫普眼经，这个是华严经。但是呢，在搜寻记里面，他是讲说华严不是只有三等，华严有五本，五本当中呢，第一个是恒本，叫做恒本，第二个叫做大本，第三个才是说我们后面讲的上中下本。所以我们以前普通常识就说上本、中本、下本，但是要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谓的普眼法门就是这里所谓的大本普眼经啊，又叫做普眼经。那这个经呢，还可以写说用大海量末须弥俱彼。这个恒本的话，那就是根本就是说哈，恒就是永远在，随住在，无所不在。你跟他相应的时候，华严无所不在。在《佛不思议法品》里面就有讲到这个恒本的意趣跟内容，就是讲那个一毛里面呢显现的所有的境界怎么样。那你不可以告诉人家说这个恒本有多少品、有多少卷、有多少字，没有的，算不出来的，因为它随处演华严呢，无时不演，无所不演，这是恒本。啊，这个地方海云比丘他对善财童子所说的呢，是讲大本的这个部分。那大本的部分他跟他讲普眼法门的时候呢，这个善财童子他就受持这一个大本经，所以他的受持大本经是属于这个，华严经是属于这个。我们现在受持的是四十，就是下本当中的四十华严，就是观海一滴啦，一滴里面的水啊。然后就是善财童子呢，他就受持啊，受持的法非常的多。然后里面有讲到什么样子来受持，然后他的受持呢是非常无尽跟无碍的，这个互相互入互及的这种境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再说。所以这个到后来就是千级推胜，这个只是后有跟练的理智我们就不说，就是海云比丘的二柱，主要我把它讲出来，就是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文法的普眼法门是属于大本的华严。那么前面吉祥比丘讲的是念佛，海云比丘讲的是文法，下面妙住比丘讲的是身出家众的修行，在戒律讲戒律。所以吉祥云比丘讲的是定念佛三昧，海云比丘讲的是会文法嘛，开会。那么下面妙住比丘讲的是戒啊，因戒然后显发十种的神通，所以这个都有它的次第。然后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吉祥云比丘呢，他住的地方呢住在山上， 就是善财童子去参访他的时候呢，他是在哪里呢？吉祥比丘他在哪里？在山上，就是他爬山去见吉祥比丘。那海云比丘呢在哪里呢？在海边，他又下来了，上山下来又到海边，上山得三昧，下海观海。下面这个妙住比丘的时候，妙住比丘在哪里？善财童子要参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呢？虚空中。所以前三位表界定慧表三宝佛法身，然后位置也很有趣哦，陆海空三个全包，就是从山上到下海。然后他见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妙住比丘的时候，他是看到他在空中经行往来，他也跟着一直，他要跟着一个一起上去啊，他才能够见到这个妙住比丘嘛。所以我们这里面的表法大概大家都要稍微有一点尝试能够了解，尝试要有，尝试没有的话呢，很可能当面错过，所以是教法呢应该要熏习。所以这个前面讲过大会中高乃至于张三英，他们告诉我们说经里面所讲的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事项，那些事项都是确有其事，不是一些比喻或者是一些形容。那我们看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没办法连到它，是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到那个层次。当心到那个层次的时候，这里面所说的世事无碍事都是确有其事。所以第二位比丘名字叫做海云，海云比丘，大家记得一下，五十三参的善知识的名字可能都要有一点熟悉，将来见到的时候才不会当面错过。因为隋朝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看这个清凉山志上面有记载哈，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高杰啊，高低的高啊，节节高升啊，就是高杰。那他呢刚开始学讲话的时候，这小孩子很奇怪，人家都在学讲话的时候呢，他不会讲话，他只会称，他只会说南无佛。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南无佛，第二句话呢南无佛，所以他的语言呢就是只称南无佛，他语不到，其他的话你在逗他他都不讲了。之后他没有讲说他到底几岁的时候开始学讲话，他没有说。可是他这里面说他到17岁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个世间很厌烦啊，厌劳，所以他想要出家。17岁的时候他想要出家，那告诉他的父母他想要舍俗啊去学道。那他的父母啊以其不勤业，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啊向来啊作病多哀，对做起来好像都弄不清楚，所以你较紧去较好，所以意欲舍之啊，对他一点不舍得的心都没有，但留他的心都没有，赶快门开开，你赶快走啊。所以呢他就辞亲了，出家无障碍啊，但是出家无障碍他总要找一个好的老师啊，所以他就进入五台山啊，然后他也不怕说深山猛兽，他都不怕，他说越深山越好，然后他就到五台山。然后在北台的后面呢，他就看到有一个头陀，就是一个出家人修苦行。那他住的地方呢是一个破茅草，是啊，我看看他的那个碗里面吃的东西呢，草根木叶，吃草根木叶。看，然后这个高姐一看到他住的茅屋吃的是草根木叶，如果我们是他的话会怎么样？看到这样子的人我们掉头就走啊！啊，他不是，他是写我们要会看文言文哦，你看了你才会知道那里面真的是文字写的又简单又漂亮。他说捷见即喜，这高杰一看到哇、哦、这个就是我要的啦，捷见即喜，深难直想，觉得太难得，然后他就跪下来长跪，他说师父你度我吧。那这个师父你不要看他这样，他还不是很随缘的，他说我吃这个，我吃这个，你吃我吃的我就度你啊。那高杰说没有问题啊，所以呢你吃树叶我也吃树叶，你吃草根我也吃草根，你喝水我也跟你喝水。然后住了几天以后一点也没有觉得假拜请拜引拜罗兰啊，所以没有厌离的这个心呐、啊，所以又在跪在师父面前说：“师父，你可以度我了吗？”那个师父第二次说：“ 你如果可以送化华经，化华经的话，我就度你。啊，这是师父要度土地要开条件的嘛，哈，我们要学一下。那这个高贤呢，为了要想要得度呢，他就猛力的去背化华经，背了七天，七天呢，化华晨诵，他本来很笨的呢。只会南无佛的，像这个时候为了想要得度哈，七天了、啊，七天化华神咒，然后又跪在他的师父面前说：“我会背的，背给你听哦，你要不要度我？”然后那个师父，这个师父老师不想信用啊，这个师父就说：“你能摄念一坐七天，我一定度你修止观了哈啊，摄念一坐七日，你得去刚等下度孤哈，就是他会观察他你有没有进入状况啊，所以呢。”这个高杰呢就赶快去吃饱饱，然后就饱食沐浴，赶快去吃了一顿很饱，然后把水喝一喝，水也喝了以后呢，一坐七天，果然一坐七天，他说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不行，就干口脱水没有了，他说起来以后但觉身心清丽法喜无量，所以他就长跪白师说：“自在大师啊，师父你太厉害了，我得你教我的法的力量，那愿以大慈啊度我出家。”那这个出家人这个头陀就说：“你蛮听话的。”他说：“可是我这么老了，我再教你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他说：“现在长安哈，以前出家人。”要度得度不是自己可以施度的哈，就是国王允许的，皇帝要允许，他说现在刚好长安开度，就是说开始可以开放可以度出家人，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卧轮禅师，他是很不错的，你赶快去求他，又是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叫他医治这个卧轮禅师。那这他不度他也没办法，再赖也没有用啊，就跟他说啊，请和尚道号弟子受持，我跟你学这么久，那你也教我，我也很法喜充满，我要离开你总要告诉我，我师父你法号是什么。那这个师父就说：“我名海云汝善受持，就是八个字啊哈，他海云的海云他不知道是什么了哈，他就求度不遂就弃拜而去，然后找到这个卧轮禅师的时候，卧轮禅师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五台来。”那和尚叫我要来求你。那卧轮禅师就问他说：“那你和尚叫你来求我，你的师父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师父叫海云。”这个卧轮禅师大惊啊！他说：“海云，海云就是善财所参的第三个善知识，就第二柱比丘嘛。”非万劫积德莫能一遇啊！汝弃此大圣而来从我，你生错误啊！你实在是错误啊！所以他才知道，哎呀，当面错过。他说恨不遂身啊，往遥望五台，赶快再跑去找五台，但见荒山，这个是这个《清凉山志》上面所记录下来，隋朝就有这个高杰有见到海云。啊，这个叫善财童子的华严普贤法门，这是确有其人，现在也还在教华严，所以我们不要看说这个都是表法的，不见得有其事啊。所以我们就海云比丘就这样说过去了。啊，下面呢就是第三个修行住是妙住比丘哈，妙住比丘我这里没写，但是你们的这一个总章这一章上面会看到，我们连念。解脱门的时间都没有，就是这样过去了哈。妙住比丘，你看啊，前面三个都用出家众来表住持佛法啊，然后下面就明且大士，然后我们现在要讲这个解脱长者，第五个哈，就是明且大士，我们就不讲哈，但是大概知道一下，就是这一个明且大士呢，他所学的是。妙音陀罗尼光明法门啊，这是学穷于声名，所以佛门里面也很注重这个声名啊，五名当中的应声名啊，那讲的是妙音啊，所以这是弥切大师所说的啊，他对万类的语言呢，他都能够通达，也是深贵住的菩萨。那第五个是解脱长者，我们可以至少我想 可以讲到这个谢托长者，因为他是唯心念佛门，就是呼应第一个吉祥比丘所说的念佛三昧，他当21种念佛法门当中的其中有一个唯心念佛法门，就有谢托长者来代表。那我们看到念佛法门是吉祥云，念佛法门可以得解脱，所以是解脱长者来表法的。所以他得的法门是甚深无碍庄严解脱门。那要讲这个法门的时候呢，他是先入定，就善财见他的时候，他不是先说法，他先入定然后才说法。那定中呢有种种的殊胜的境界，念佛法门尤其他这已经到唯心念佛法门，他种种的殊胜的境界，那这个也是华严的境界。我们前面讲到这个重重无碍，还有身土互相摄入，就是你的身跟刹度刹度里面呢有重重，刹中有身，身中有刹，刹中有身刹，身中有刹身，这个彼此互入就是身跟刹两个互入之外，这身刹当中又可以展演出来身刹，这个就好像那个镜子你八面镜子在一起互照的时候，镜子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或一个火烛的话，那你可以看到那个重重无尽的境界啊。所以入定末世里面它是讲身刹重重的念佛法门里面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有一生一可以入一切，然后一切也可以入一，这是华严的境界。所以入定末世当中后面就是初定告言初定告言里面呢就是广显随心见佛的体相，所以讲唯心念佛的义理就是在这一个谢托长者里面，他教善财童子很多念佛的这个意趣当中，你要掌握到你的心那如果说你了唯心就是若人欲了具三世一切佛，所以你如果真正的了唯心的这个义理的话，那心就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心跟佛是相等的，所以你心一出来的时候佛就出来了，所以了心是佛的话见佛就不难所以可以得到这个念佛的义理跟义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唯心念佛门当中经文很多很多，他都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是唯心念佛，他就告诉我们说一切佛都是从自心所起来的，所见的诸佛没有外来的佛，就是自心，如果你误解自心你就随念见佛。相对的来说，我们如果不见佛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误解自心我们迷了心迷心，所以我们不能见佛。所以自心即是佛菩萨法心照法界。所以这个一首偈这个是清凉国师他引波州三昧经里面所说的，波州三昧他经说诸佛从心得解脱，因为这个是解脱长者解脱长者，诸佛从心得解脱，心者无垢明清净五道先劫不受色，有解持者成大道。所以如果了解你在心里面得到解脱的话，那你就会成道，然后你见佛你就不困难。所以这个是在唯心念佛当中的那个重点，所以告诉我们在这里面讲到说佛法唯心那么染净也是由心就是迂夫或者是凡夫不见佛之故，因为我们心被污染，那心被污染因为心迷了，所以现在就入还家了，要得到解脱的时候你要证入自心，如果证入自心的话呢，唯心见佛。那唯心见佛不是我们嘴巴讲的，那个唯心的那个内容跟层次，那个心是要去修学的，所以它有结劝修学令证唯心这十句。如果我们心向往之，所以我们也很想要像谢托长者一样得到谢托，而能证到唯心念佛的话， 那这十句是去修的啊，要修结劝修学，要修这十句的话，就能够唯心念佛。所以这个讲唯心的这个道理，不是嘴巴说的，是用心进入到这样子的层次。而心进到层次里面，是一再的磨练跟修学。那这个十句呢，文字非常的有力，啊，也很明确。所以每次送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法水一样，就是在洗净我们的自心了。所以要想唯心念佛的话啊，不是讲万法就空就好了，不行了，你还要很多的修行。所以第一个哈，应以善法扶助自心。所以唯心念佛，你看第一个，它还从有里面开出来了，就是你那个自心啊，你那个自心的很脆弱，那要怎么样子来让它能够很稳定呢？要让这个心稳定，然后修进入唯心的话，你只有用善法。所以清凉国师解释这个应以善法扶助自心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就好像我们现在是一个病人哈，那你病人你自己起不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靠一个依靠，非站不起啊，你要一个有一个依靠。那我们现在哈，烦恼病很重的时候，那你没办法证入到唯心了。佛所说的种种殊胜，我们都是望洋兴叹啊，于己无分，因为我们烦恼也很重。那我们烦恼病很重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掉这个烦恼？天天念我要把烦恼去掉，这个是无补于事的。所以假善相知，就是如果我们烦恼病很重的时候，我们业障很重的时候，从哪个地方下手呢？第一条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善，所有的善，那你去，只要是以他人有利的，为众生有利的，你努力去积聚，那这个就是扶助自己内心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粮。所以他是在讲烦恼病重的话呢，就是假善相知啊。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部分啊，就是如果说什么样子的叫做善，在佛法里面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很明确的标准，为他人是善，为自己就不见得是善。所以很多事情呢，如果是属于自私的，那这个是属于恶的部分，就用损人以利己的话，那这个都削掉自己的这个自心的这个力量，所以反而是没有办法扶助自心。所以这个第一个要唯心念佛，他教我们善法扶助自心呢，让自己很稳定，有一个良好健全的一个心态。然后下面再法语论责自心，啊，所以这个就是讲说，如果你那个心没有那个法语来滋润的话，你纵使有那个法牙，那个法牙你也没有办法生长出来。所以唯心念佛，他告诉我们也是要闻法熏习，法语论责自心，然后呢，下面就是妙法精致自心哈。那个精进坚固自心，忍辱卑下自心，禅定清净自心，智慧明利自心，佛德发起自心。为什么叫发起？就是本来我们有，但是现在盖住了，你要用看到佛有所有的功德呢，其实都是我们所具备的，你把它开显出来哈。那平等广博自心，然后实力是无所谓，行造自心。这个是用这十个，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唯心念佛。如果要唯心念佛的话，这十条还是前方便。这是谢陀长者教我们的这个念佛法门，这个十住当中的第一个跟第五个就是教念佛法门，所以可见的这个念佛法门是很殊胜的。然后下面的正心住的海床比丘哈，海床比丘，那他得的法门是普眼舍得三昧，所以这个普眼在华严经里面是时常出现，后面还有一个普眼长者啊，他这是成就般若的，这个文也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然后下面是不退住的这个伊瑟那优婆夷，这是不退住，然后大威猛僧仙人，这是同真住。我们讲一下第九的这个法王子住哈。法王子住圣热婆罗门，它代表的它五十三参当中啊，很特殊的就是有三个法门，都是修学的一个密增上缘 啊，表贪嗔痴。这个胜热婆罗门呢，它代表的是痴啊。然后后面我们会有讲到发苏蜜多女叫做天友，天友呢，它是代表的是贪，贪的法门。然后甘露国王代表的是嗔啊，三毒相。但是我们看是三毒里面都有正法，就是道道。哎，为什么这个三毒就是道？这个金良国师讲有五个意思哈，为什么要有道理？为什么三毒是道？他讲第一个，当相即空，空故为道，就是纵使是贪嗔痴，它也是没有体性的啊。当相即空，它不是有真正有那个贪的那个东西出来的啊啊，所以这个是当相即空。那光讲这个当相即空的这个义理哈，般若的义理就很多了哈。然后约用色身故名为道，就是有的时候你视线这个贪嗔痴，不是真的自己有贪嗔痴，而是为了要摄化众生，所以呢你就顺着他一下啊，所以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啊，就是他吃肉你陪他吃啊，但是你要知道目的是要等着跟他说哈，吃肉不好，你看我吃了肉以后病很多啊，要把它转过来。所以要摄身，要恒顺众生的方面，有的时候要事先一些方便。第三个，在惑用心，这个是很深入的说明了。这是我们修学的人就说，你在贪嗔痴当中，这是惑，在贪嗔痴当中，你要观照跟觉照。你说你对五欲六尘的这个受用当中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惑当中呢，你因为在贪嗔痴当中，你观照到它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可以回来。如果没有这个境界的时候，还回不来。不知道就是有那个动力啊，使我们能够转回向。所以这个在惑用心要发挥的话，里面很多哈，我们不能讲很多。但是最主要就是那个用心，用心啊，就是在贪嗔痴的这个境界当中的那个心是怎么去面对着他的，就是。然后第四个是流惑润身上菩萨道，这个是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会讲到说他不断种子，因为你断种子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视现那个跟他一样的形状，你到地狱去的时候你要视现地狱的相状。那第五个是当相即道，不同切事，就是金良国师说前面那四个都是方便解说的，他说下来以后他把前面四个全部遣开了。他说真正胜热婆罗门乃至三毒的这个三个善知识，为什么三毒就是善知识呢？为什么 三毒是善知识？不用解释那么多前四个，他就讲最后一个当相即道，就是当下贪嗔痴就是道。为什么贪嗔痴就是道？为什么讲？为什么他直接讲华严境界不思议？讲这一句不思议的话就不用说了。但是我们的不思议啊，不能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不思议啊。我们不思议前面讲过，那个是入法界那个入里面的。那入里面在那个地方呢，它现的是济公的那个样子，但是它也是道。所以这个是华严讲这个婆罗门，胜热婆罗门里面讲贪嗔痴呢。这个是讲最重要是讲当相即道，因为它的层次很高，所以这个是清凉国师他讲说哈，富大师有说过哈，无量痴心本是道，三毒是道，不思议。你看痴啊，痴贪嗔的痴啊，所以你有很多很多的痴啊，无量痴心啊，可是那里面是道，为什么是道呢？道德的道哈，无量痴心本是道，为什么呢？他说三毒是道。不思议，就是不思议，所以它是道。那不思议，我们就过来看看这个善财童子怎么样子来学啊？我们一样只有正四法界，四法欠修，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震撼啊。就是善财童子依教去求见到婆罗门的时候，他就说一样顶礼，然后说哈，不知道善知识你要教我怎么样学菩萨行，修菩萨道。那婆罗门就跟他说哈，你要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这里有刀山，下面有火海，你就跳下去，你就得菩萨道，就是直接哈四法劝修啊，还没讲就说你就跳下去。然后呢，善财童子看到他的这样子的教法以后，一旦不受啊，他就有疑啊，有疑啊，有疑啊，怎么样疑呢？就是看到这个是不是魔，或者魔的眷属。 哦，那纵使是善知识，我听你的话，我一跳下去的时候，那我命都没了。我，哦，这个命是好不容易哈，就是您道缘难聚啊，就是我有这一些殊胜的因缘，我今天才能修菩萨道，有13个难啊，在这个地方。就讲好不容易我有得人生，我能够闻法，我能够修法，这都是很难的。我现在有这些，那你叫我这样跳下去，那我要这样做吗？这样，所以不敢跳啊。三个贪嗔痴的3个善知识都有甚缘牵引啊，就是都有善知识哈，啊，有外缘呢，啊，来劝他往前进啊，就那在尤其在这第一个的吃的这个善知识当中呢，就有14众在天上呢就跟他说了说很多话，然后一个一个每一个人就说我是谁，我是色界梵天哈，我是摩天，我是他化自在天，我是斗率天夜摩天，所以六欲天色界还有六众地狱天子都出来跟他说，我们都是蒙这个婆罗门呢，啊，他的这个火光照使我们得到这个法喜，得到利益，所以你不用怕，它不是魔。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里面有几个事情要说。第一个，地狱天子居然也在劝你，那他自己啊，自己从地狱出来的，那怎么有地狱天子？这个就要说我们的华严前面要听哈，是不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如来随好品当中啊，如来的最下面的一个足下的那个光照到地狱的时候，三重十地啊，地狱的众生就升到怎么样？升到斗率天啊，就说当天子，然后他就马上登十地位置啊，所以这个地狱天子一个有这个可能，然后再来有如来随好的光，还有就是这一位圣热婆罗门，他的光他也可以照到地狱，他照到地狱的时候，那地狱的这个众生的蒙光照，他也升到斗率天，都有这个两个可能。但是这两个可能的众生都是清凉国师说，都是因为他们过去生的时候为什么会堕地狱，因为破戒，戒律的戒，破戒生地狱，但是他的闻法的这个种子很浓厚，善根成熟，所以他可以蒙光接引上升斗率。如果没有这种过去生的这种闻熏闻修的这种种子的时候，他说如来的水好光是随时在照，圣热婆罗门的光也随时在照，那这样子的话呢，地狱应该空掉了，地藏菩萨不用那么辛苦啊，所以可见的呢还是要有因缘，所以地狱天子呢他也蒙光照到上面去啊。然后再来呢，这个就是善财听到他们的劝的以后呢，就疑尽，就是他的怀疑就没有了，然后对着婆罗门呢，他就是忏悔他的过失，我对你有过怀疑的这个过失，希望你原谅，然后婆罗门呢他也接受他的忏悔，然后呢就见容了，就是对他有教诲，就是说你要听善知识的教，善知识不会害你的，那我接受你的忏悔，就是疑悔谢倦见容啊，然后要不要跳？要不要跳？忏悔了以后要不要跳？还是要跳啊，不能忏悔完不跳啊。所以呢，善财童子牙根一咬哈，啊，就跳。但是他登刀山自投火去，一跳下去的时候，还没到下面位置中间哈，他就得了一个三昧，然后碰到那个火焰又得了一个三昧，然后他起来的时候，他就跟婆罗门他的三世就说：“哎呀，他说。”真奇怪啊，这个刀锋火焰呢，我身处的时候安稳快乐，善财童子得的这个法啊，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呢，是告诉我们说，三毒当中也会得到有法的。但是说一下，就是在这个戒劝见容这个部分呢，清凉国师有说到，因为里面有几个要点，我们稍微说明一下。他说我们看到劝当中啊，他说魔六欲天当中啊，就是14众当中，第一个是色天，就是梵天，第二个六欲天当中有第一个天是魔天，魔天呢，魔天来劝他说啊，这个婆罗门呢来照我的时候，我得到什么样子的利益啊。现在有一个问题啊，魔都劝， 魔来劝，我已经怀疑我要跟他学的人是魔，这个善知识我已经觉得他可能是魔了，现在有另外一个魔来劝我说他不是魔，那这有里面他就是有人问说 那你为什么不怀疑说那魔都来劝你是魔，那跟他学那这个更是魔，还有这个也是魔，那这样子你怎么能够相信他呢？清凉国师他就有讲到，他说善财童子五十三三参的所有的善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前有举来，哎，他都说有所本的，就他不是自己去找的，他前面的那位善知识呢，他都对善财童子说，我所知道的是只有这一个法门的这个一小部分，后面还有很多很殊胜的你要去学，而且你要去学里面，他不说你自己在外面看着办，好，遇到有缘的你就停了，没有缘的话呢，那你就自己去摸索。他都有明确的告诉他善知识的方向、名字、内容，他都有在那个地方有说明。所以呢，这个前面的善知识已经做相当的保证。那你在所有善知识上面，你又得到的这种法门当中呢，所以可以告诉我们说，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保证啊，在这。然后再来的话，主要是说，其实善财童子自己本身呢、你说魔来劝他自己本身，其实他佛跟魔他是可以分辨，他知道这个不是一个魔的，这个是一个表演，一个表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清凉国师说，如果你知道你能够分辨的出来佛跟魔的话，你干嘛要生疑？一旦不受，你为什么要生疑？你已经能分辨了，你为什么要表现得生坏意的样子？那最重要告诉我们，为显法，因为这三毒这个法呢是很特殊的，要特别要有人劝来显这个法的不一样啊、哦，是这个告诉我们，跟顺境当中的这种修行呢是一般的，这三毒的这个修行呢是要特别去注意，然后当中有特别的，就是说你要用心来审查的，所以你一定要做审查的工作，因为这是特殊法门。那用他的仪来由十四众的这种劝发里面呢，才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确实是善知识，有一份的慎重性。他说，如果不是有这个显法的这个慎重性的时候，这个清凉国师讲说，八地菩萨他其实如果我们在前面说，他如果佛没有劝他的时候他会入涅槃，但是事实上八地菩萨他不会入涅槃，佛一定会出来用七个法来劝他啊，就告诉他说，你还没有到究竟哦，你不要停止，用七个法来劝他，七劝不是七次劝，是七个法来劝八地要往上升进。那为什么要做这一个动作呢？也是显这个法很深，所以八地要有佛的七法的劝，然后这个地方贪嗔痴要有善友来劝，善友来劝里面是要让我们特别审查啊，不要囫囵吞，反正呢贪嗔痴也是戒定慧，所以我也贪嗔痴，那这当中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再获用心啊，再获用心。判山大师说，善财童子到这个地方，如果他没有全身跳入到高山火炬，亲自证到这一个三昧的时候，他前面所修的那个都是别人劝他劝他劝他，到时候这个境界来时的时候，是自己确实亲证这种顺逆呢，他都是得到这个该有的这个法。所以这个是婆罗门，这个是讲吃了这个法，我们前面的这个五意当中呢，当相即动的不思议，我们也许只能会意哈，就是看你证悟到多少。但是这个再获用心呢，是我们可以用的啊。再获用心就是在贪嗔痴当中的你那个心啊，那个观照的心呢，那其实在当中我们也了解，在贪嗔痴当中你那个能量是很强的。那这个贪嗔痴当中那个能量的强，你要把它用在哪个地方？那个刀山是表断惑，那个火炬呢是代表那个断德哈，刀是表断德，火是表智德，断烦恼， 生智慧。所以我们要断什么，跟要用火要烧什么，就是断烦恼烧业障，这个是也需要那个刀，也需要那个火，看我们怎么样子的那个用。所以这个是圣热婆罗门里面所说的啊，最后的那个慈行童女哈，灌顶柱呢，啊，他是般若波罗蜜土庄严法门啊，这一个里面他讲到陀罗尼门，总共讲的一个种的陀罗尼门。如果你得了这个一个种的陀罗尼门，你可以得到150个陀罗尼门。所以这150个陀罗尼门，我们光去读诵，它就是全部写出来。你读的，你会读得很快乐，因为它都一直陀罗尼门、陀罗尼门、陀罗尼门下去。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得到第一个种的啊，种的般若波罗蜜的普庄严门的这个种的时候，你会得到下面的150个陀罗尼门。从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佛法很丰富，那要学的东西也很多。我们用跳着讲，这样子跳，那跳到慈行同理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呢就讲实行。阿弥陀佛。